现在我们再选一遍，在这个史记补充的一段故事，题目是西门豹治邺。西门豹是古代的一个水利专家，他在邺县做这个县长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件非常大的善事做了，那就是他改革了当地的一个非常不好的风俗，同时又发动了人民的力量新修的水利，而造福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就可以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来改良风俗，用什么方法来新修水利，来有利于民生。那么这篇文章我们读起来很有趣味，同时在这个趣味之中也可以体会到西门邺他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邺的地方的这些事情做好，把不好的事情把它除掉，所谓心力除弊，他就做到了这四个字。所以在历史上他也成为一个不朽的人物。西门豹他是战国时候的魏国人，他在这个河南的邺县，就是现在河南的临漳县，他做过县长。那么他做事情非常的精明能干，同时他又很机智。他在做这个邺县县令的时候啊，他把当地的那个河伯娶妇的这个坏的习俗啊，把它改正过来，把它废掉了。同时他又因为河南那个地方啊，每年都有黄河泛滥成灾的，每年都有很大的灾祸水灾，那么他就教这个人民饮水来灌溉农田，来把这个泛滥之灾的这个洪水啊，把这个祸害啊除掉了，新修水利，结果就使这个人民受到了很大的益处。那么这篇文章是在汉元帝时候，有一个博士叫做褚少孙，汉朝有这个五经博士的这个设置，当时就有一个褚少孙这个博士啊，他写的补充在史记里面，所以他不是司马迁写的，他是补充在史记里面的一篇文章。那我们现在看看这篇原文啊。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豹往到邺，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曰：“邺山老庭院，这个字要读院，常岁赋佃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族屋共分其余钱，辞归。当其时，屋行四人家女好者，云适当为河伯妇，即聘娶喜慕之，为自新增其户之一。建居斋戒，这个建字我们不要读闲，建居，为自斋公和尚，张皮降为旅居其中，为具留酒饭食，行十余日，共粉饰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服之河中。 使福行数十里乃末。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族为河伯取之，已故多持女远逃亡，已故城中亦空无人，又困贫，所从来久远矣。民人俗语曰：既不为河伯取妇，水来漂没，利其人民云。西门豹曰：自为河伯取妇时，愿三老巫族父老送女和尚，信乃告与之，无意往送女，皆曰诺。至其时，西门豹往会之和尚，三老官俗豪长者，李父老皆会，以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人，其屋老女子也，已年七十，从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真单衣，立大屋后。西门豹曰：呼河伯户来，视其好丑，即将女出围中，来至前报视之，故为三老巫族父老曰：是女子不好，凡大巫欲未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即使立足共报大巫欲与投之河中。有亲曰：巫欲何久也？弟子促之。这个去字我们在这里要读促，跟那个催促的促字相通，弟子促之。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亲曰：弟子何久也？复使一人促之，复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门豹曰：吾欲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凡三老未入白之，复投三老河中。西门豹真比庆泽向河地带良久，长老立旁观者皆惊恐。西门豹故曰：吾欲三老不来还，奈之何？欲复使庭院与豪长者一人入处之，皆叩头，叩头且破，恶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门豹曰：诺，且留，待之须臾。须臾，豹曰：体愿其矣，壮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罢去，归矣。夜吏民大惊，吏民大惊恐，从事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取妇。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开。当其时，民自取少烦苦，不欲也。抱怨民可以乐成，不可与欲死。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其令父老子孙失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及足富，故西门豹为业令，名闻天下，则留后世，无节以时，即可谓非贤大夫哉。传曰：子产自正，民不能欺，子建自善福，民不忍欺。这个单字要读善， 单赋我们要读善赋，子建自善福，民不忍欺，西门豹自业，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谁最贤哉？辨智者当能别之。那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西门豹自业的一回事，那么他用的方法在我们读起来，一方面觉得很可笑，但是一方面也为那些无知的愚民而悲哀。从前一般人都非常的迷信呢，往往这种迷信也误了许多的事情，也害了许多的人命。可是西门豹利用他的智慧，用他的技巧，把这样一个非常不好的风俗把它除掉了，这也是大快人心的事情啊。现在我们就看到这篇文字的内容啊。在魏文侯的时候，魏文侯就是战国时候魏国的诸侯。在春秋时候有一个晋国，可是在战国时候这个晋国就分成了三个，韩赵魏三家分晋。魏文侯就是魏国第一个诸侯，开国的第一个诸侯啊。那么在魏文侯的时候啊，西门豹呢，他做这个叶县的县长，为叶令。叶是现在的河南临漳县，他在河南的叶县做县长。豹王道业，当这个西门豹去上任的时候，他到叶县的时候呢，会长老问之，他就把这个当地的一般连长的人，所谓长老就是地方上有势力的人，德高望重的人，还有一般的父老们，把这些人汇合在一起去调查，去讯问。问什么呢？他问他们有哪一些的痛苦，问这些人民有哪一些不如意的事，他要调查一下，问之民所疾苦。他问当地的这些长老们、父老们，你们所认为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他们说，我们最痛苦的事情呢，就是每年要替河伯娶妇这件事。河伯就是河神，中国人相信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江湖河汉都有神。所以河南这个叶县这个地方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为河伯娶妇，有这个风俗啊。以故贫，就因这个缘故使这个地方上就闹穷，地方上就显得很贫穷。豹问其故，那么西门豹就问，这是什么缘故呢？为什么要为河伯娶妇？为什么地方上因此而贫穷？对曰，那他们就回答说了，叶三老庭院，这个三老是个官民，就是地方上的有势力的这一般这个权贵，就称为三老。所谓三老并不是三个老人，三老是一个官名，也就是等于我们现在国家方面呢，政府方面的一些元老，有势力有权力的人就叫做三老，地方上的权力最大的也称为三老啊。那么在叶县的这个三老啊，或者是庭院，庭院 就是县政府里面的这些单方面的主管，在县政府机关里面做事的单方面的主管称为庭院，好像现在县政府的什么民政局长啊，像这一类的人，在叶县的三老庭院呢，像这些官呢，常税殓赋百姓，每一年，他们常常啊，在每一年呢，要老百姓来捐钱。这个赋殓者就是要他们纳税，用这个纳税的方式来搜刮人民的金钱，叫做赋殓。好像我们现在每个老百姓要交税，叫做赋殓。他们就用交税的方式来要人民出钱，收取其钱，收好多呢，得数百万，每一年要收几百万钱，可见的这笔钱的数目就很大。在这个几百万钱里面呢，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起付，就拿二三十万出来替这个河伯啊娶太太。那么这个替河伯娶妇是由谁来娶呢？就是由那个族巫了。这个族巫的就是巫师，这个巫师就好像是人与神之间的一个桥梁，好像我们现在那些施这个法术的这些巫族啊，好像那些道士啊、和尚啊、念法啊、念咒语啊，来沟通鬼神的这一类的人都称为族巫。那么这个三老啊庭院呢，就同这些巫师啊勾搭了，把这些钱财呀，除了拿二三十万出来取付之外，为河伯取付之外，其他的钱就分了，共分其余钱，共同啊把这笔钱就没收了，他们就吞下去了，辞归，把这些钱就拿回去收入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就等于我们现在一般的人呢，大家的分赃啊，坐地分赃一样，当其时，在那个时候，在那个为河伯娶妇那个时候啊，巫寻视人家女好者，这个巫族啊，他就到各地啊，每一家挨家挨户啊去看，看看哪一家的女儿长得漂亮，哪一家的女儿好看，那他们就随便的说，适当为河伯妇，这个女孩子可以替河伯来做妻子，那就要为河伯来娶妇，这个女孩子就是一个好的对象。既聘娶喜慕之，于是啊就把这个女孩子聘过来了，就给一笔钱给她家里的人，就把她拿过来，就替她洗干净，喜慕之，把她身上把她头上都洗得干干净净，为此心真其父之一，这个真其父都是丝织品，都替这个女孩子做这个很漂亮的衣服给她穿，湿的、绸的、缎的这些衣服做给她穿，见居斋戒，有时候就把她住到一个屋子里面，斋戒就是把这个心专一了，不要有别的念头，不要有其他的杂念，好像我们拜神拜佛的时候要把心神专一起来，这个叫做斋戒。很多信佛信神的人都是要把心思专注在神佛上面，没有三心二意，这个叫做斋戒。那么就要这个女孩子单独住在一个地方，同时把心神专一起来，为此斋供和尚，并且还替他修了一栋房子，斋戒的时候住在一个房子里面。那么这个房子是住在和尚的，在和尚面架一个木牌，木牌上面做一间房子， 就给这个女孩子住在那里。张皮降围，并且那个房子外面都用一层的帐幕把它围起来。这个降围者就是用那个丝制品的这个料子啊，做成一块围帐，好像我们床上挂的那个蚊帐一样，把四周围起来。旅居其中，那么这个女孩子就住在里面了。为具牛酒饭事，每天都用很好的菜饭来招待她，啊，替她准备啊牛肉啊酒食啊饭菜呀，给这个女孩子吃。行十余日，这个行字有人说这个字是多余的，没有意思的。那意思是说，这个女孩子在这个屋子里头住了十几天，住了十几天以后呢，供粉饰之，这个屋主啊就替她装扮起来。这个粉饰就是装扮，替这个女孩子啊打扮得很漂亮，打扮得像一个新娘子的样子，如嫁女床席，好像是嫁女儿啊用的那些嫁妆，那个床上啊被子啊枕头啊样样都弄得很周到，都准备得很齐全。令女居其上，就要这个女儿就坐在那个床上面，那个床上面放的枕头被子都放得很好，那么这个女儿就坐在上面。福之河中，就把这张床啊把它丢到河里面去了，在河上面浮在上面啊。那么开始的时候当然是浮在上面呢，那个床啊还没有沉下去了。等到行数十里，在水上面飘行了几十里之后呢，慢慢慢慢呢，这个床啊都湿掉，湿了以后就往下沉了，到最后啊整个的就沉没了，乃没。那沉下去以后，当然这个女孩子就死掉呢，就淹死呢。那淹死的他们就说就是替这个河伯娶妇了，这个河伯就娶到妻子了，实际上就是送了一条人命。那么这种风俗当然是非常不好的啊。其人家有好女者，因此啊凡是某一个家里头女儿长得漂亮的，恐大屋主为河伯娶之，就恐怕被这个屋主看上了，恐怕她成为河伯的妻子，已故多此女远逃亡。因此假如那个家里头的女儿长得漂亮的，他们老早就带着女儿远走他乡了，不愿意待在这里了啊。那么如此一来呢，城中一空无人，那么城里面的人就越来越少，大家都逃避了，有女儿的都不敢住在这里了，都逃走了，所以城里面的人就越来越少。又困贫，又因为这个每一年呢，这个山老庭院呢向人民勒索的太多啊，搜刮的太多，所以地方上越来越穷啊。所从来久远矣，这件事情已经是很久以前就有了，不是今天一朝一夕的事，已经是很久就是如此。民人俗语曰，那么在当地一般的人民呢，他们传出来有一段说话，他们说既不为河伯娶妇，如果这个记的是如果不替这个河伯来娶妇的话呢，水来漂没，那么这个河伯就生气，就会翻江倒海，就会兴风作浪，那么就会把地方上啊淹没了，淹没之后呢，人民也就会淹死。所以每一年都要举行为河伯娶妇的这项事情，都要有这个活动。你要不来这个活动，那这个河伯生气，就会造成水灾，就会造成人民的死亡。那么这段话就是当时长老告诉西门豹的。 他向西门豹诉苦，告诉这一段事情。西门豹曰：自为河伯娶妇时，愿三老巫族父老送女和尚，信来告一次。那么他对这个长老说，他说下一次啊，如果在河伯娶妇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告诉我啊，你们送这个女在河上的时候到我这里来告诉我一下，无意往送女，我也要去送她，我也要送这个女孩子啊，要送给河伯娶妇了。接约，那么这些长老们说诺，好吧，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第二段呢，自其时，那么到了这个河伯娶妇的这个时候呢，西门豹往会之和尚，西门豹就在这个河上面去会见这个女孩子呢，就同这些山老啊，同庭院啊，同巫族啊，跟他们会合在一起了。山老、官属、豪长者、李父老皆会。那么那个时候一般人呢、啊、都去了，包括三老，还有这个县政府里面的官，那些大大小小的职员，还有地方上的豪长，这些土豪，这些绅士们，豪长者就是地方上有势力的人，还有这些李父老，家乡的父老啊，一些年长的，都汇合在一起。以人民往官之者，这个以字就是一个语助词，当儿子讲。那么一般人去到那里观礼的人，去看热闹的人有两三千人之多，那可见得这是在当地是一场盛会，是一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其屋，那么主持这件事情的人是一个巫师，这个巫师是一个老女子，有70岁了，是一个老妇人。同时呢，他还有他的女弟子啊，有10个人左右，10人所，这个所字就是大概10个人，这个所字跟许字相通，10人所就是10人许。差不多有10个女弟子，皆衣针单衣，都穿着一件丝的衣服，这个针就是丝制品，穿一件丝制品的单衣，立大屋后，就站在这个女巫的后面，站在这个巫师的后面，他们在那里做法，在那里念咒语，准备要把这个女孩子丢到河里面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西门豹曰：呼河伯父来，视其好丑。他就命令了那班人呢，把这个女孩子带过来。他说：你把那个河伯的那个新娘子啊带来，让我看看，看她是不是真的很漂亮，视其好丑，看她长得好不好。即将女出围中，本来这个女孩子是坐在那个帐子里面呢，坐在那个床上啊，现在就把她带出来了。这个围字就是围帐，从那个帐子里面呢把她带出来了。来之前就把她带到西门豹的面前，报示之。故为三老巫族父老曰，那么西门豹看了一下，对这些人说，对三老，对这个巫族他们说啊，是女子不好，这个女孩子不好，那意思是说这个女孩子还不够漂亮，不美，凡大巫欲未入报河伯，我麻烦你啊，我请这个大巫欲啊，就是指的那个巫师啊，我请你去告诉这个河伯的跟求好女，我另外去找一个漂亮的，这个还不够漂亮，要另外再找一个漂亮的，后日送之，后天送她来，今天这个女孩子不送了，那么请这个巫师到河伯那里去讲一下， 即使立足共报大物与投资活中，那么就要他手下的这些立足们呢，因为他这个县长下面还有一些的这些卫兵呢，这些手下的人呢，就要他们把这个大物欲啊丢到火里面去。表面上呢，就是说要这个大物欲啊同这个河伯来沟通，请求再换一个漂亮的送给他。那么这个大乌鱼就到丢到河里面去呢，有亲过了一会儿，曰：这个西门豹说，乌鱼何久也？这个老太婆为什么去那么久呢？弟子促之，就要他这个手下的那些女弟子啊，你去催一下，这个促字是催促，你快点下去把这个老乌鱼啊催上来，为什么会去那么久呢？你去催一下吧。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就把他的女弟子中间的一个丢到河里面去了。有亲过了一会儿，曰：弟子何久也？为什么他这个弟子又去了那么久呢？复使一人促之，再要一个人去催一下。于是啊，复图一弟子河中，再把一个女弟子投到河里面去，凡投三弟子如是啊，一共丢了三个，那么连那个老乌鱼一共是四个了，丢进去了。那当然丢进去就是淹死的，丢一个死一个了。西门豹曰：乌鱼弟子是女子也。他说大概呀，这个老乌鱼啊还有他的这些弟子啊都是女的，不能白事，可能呢他们讲事情讲不清楚。这个白字是说他们向这个河伯说事情说得不够清楚啊，凡三老未入白字。那么我现在麻烦你啊，这个凡字在这个书上面写错了，应该是麻烦的凡，烦请这个三老你去说一说吧，你向河伯说比较清楚吧，他们这些女的说的不清楚，那么请这个三老再去说。复投三老河中，于是啊再把这个三老丢到河里面啊。把三老丢到河里面的时候，西门豹真比庆泽，这个庆泽就是弯腰，把这个腰弯到表示很恭敬的样子。这个针鼻就是把他手上拿的那个插在头上的那个针子，把这个头发把它挽起来，就是表示啊整束仪容的样子，表示很恭敬的弯到腰，把头发梳理得很好啊，那么很严肃的站在这个河边上，好像是很恭敬的样子，等那个三老回来报信。待良久，他等了很久，在河边站了很久。长老立旁观者皆惊恐，那么其他的人呢，站到这个西门豹的身边呢，大家都很恐慌。为什么？恐怕在第二个人丢下去就轮到自己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西门豹古言，那么西门豹就看到这些人呢、这个故事看到这个长老啊，这些立庭院呢、看到他们呢、就说了：乌鱼三老不来还，奈之何？他说去了这么久，这个乌鱼还有他的弟子还有三老都没有回来，怎么办呢？奈之何？就是怎么办，那要怎样才好呢？欲复使庭院与豪长者一人入处之，他就想把这个庭院或者是那个地方上有势力的这些长豪长者啊，要派一个人下去催了，借叩头。那么这个庭院与豪长者都向这个西门豹啊磕头了，要求饶了，并且叩头且破，把头都磕破了，血都流到地上。 也表示他们呢非常的害怕，色如死灰，脸上的颜色啊都变了，一片苍白，像那个死灰的样子。西门豹曰：“诺。”那西门豹看到他们那种可怜的那种样子啊，也就不忍心了，那就说：“好吧，这个诺就是好吧，且留，你们暂时留住了，你们不要去，待之须臾，再等一会儿吧。”这个须臾者是很短的时间，待之须臾，你们再等一会儿看。那就没有把其他的人丢下去了。须臾，抱曰：“过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庭院起矣啊。”他说：“你们起来吧，因为那些人都跪到地上啊，不敢起来啊。”那现在西门豹说：“你们起来吧，不要跪了。”壮河伯留客之酒，这个壮就是看样子，看样子啊，这个河伯留客留得太久了，没有把他们放回来、若盖罢去，若是你们，就是指的庭院这些人，你们都回去吧，你们都不要再去催了、归矣啊，大家都回去好了。那么西门豹就是借这个台阶下了，也就借这个情形呢，就自己下来，又要他们回去，也就没有再把他们丢到水里面。那么从此以后啊，叶利民大惊恐，在这个叶县的这些官吏啊，老百姓啊，这些人啊，长老啊，都非常的惊慌，谁也不敢再说为河伯娶妇的事情，从事以后不敢敷衍为河伯娶妇。那么也就是说，西门豹这一次的这个他的这个方法，就把几十年以来业的地方这种坏的习惯除掉，从此以后不再有河伯娶妇了。西门豹姬发民凿石而渠，那么把这个习惯改掉了以后呢，他就发动了人民呢、开凿了12条水沟，这个渠就是沟渠，要人民开凿了12条沟渠，把这个沟渠引河水灌民田，就把黄河的水引进来，从这个沟渠里面引进来灌溉田地，那么这些田地都得到了河水的灌溉，那么都可以种植这个粮食了。那么一方面这个水利兴起来，一方面又可以把这个河水的泛滥把它停止了。当其时，民自取少烦苦，那么人民开这个沟渠的时候啊，有一部分人呢就感觉到很不耐烦，因为你要人民开沟渠啊，当然是很吃力的事情了，很辛苦的事情，那么有一部分的人民就很讨厌，就站在那里抱怨，少烦苦就是稍微嫌这个麻烦，感觉到很辛苦啊，不愿意做，不欲也不愿意做这个事。当然呢，这个老百姓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你要他去做，他就不愿意了，他就怕吃苦，抱怨。所以西门豹说啊：“民可以乐臣，不可与利食。”人民大部分都是啊，你可以跟他享现成的，乐臣就是享受现成的利益，你做好了，你要他来享受的话，他们都很高兴，可是不可与律师，你不能够跟他开始的时候跟他商量做什么事情，这个律字是商量，你要商量开始要创办某些事情，他们都不愿意， 等到做好之后要他们享受他的利益，这是大家都愿意的。这也是孔子讲的一句话，民可与乐成，不可与律死。好像我们在台湾开这个高速公路，你在开的时候一般人民都怨声载道，为什么要修这个高速公路呢？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呢？为什么要动用这么多的劳力呢？每个人都不愿意。可是高速公路修好了之后，我们现在南北交通发达了，方便了，大家都很高兴了。这就是一个例子。那我们的十大建设、十二大建设都是一样，现在未来的国建六年也是一样，你没有做好之前大家都怨声载道，做好了以后大家才知道对他们有好处。所以在这个西门豹发动人民开沟渠的时候，人民也不愿意，等到沟渠开好了，人民看到了有利可想的时候，大家就高兴了。西门豹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以律死。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他说现在呀，地方上的父老子弟虽然是怨我，虽然是骂我，虽然是对我好像是反对了，然百岁后，但是啊，到了百年以后呢，其令父老子孙视我言，我一定要他们会想我说的话，会想到我说的这句话是对的。他说的民可以乐成，不可以律死，这句话是对的。他要人民所开的沟渠得到了利益，人民才会真正知道他这个做法是对的。至今皆得水利，到现在，到现在这个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为止，那么河南叶县的人民都得了水利，都受到了水利的好处，他们的农田都有了灌溉，民人以及足富，那么当地的人民家及人足，大家都很富有了。所以西门豹为业令名闻天下，他的声名也就天下皆知，后世皆知，到现在西门豹也成为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则留后世，他的恩泽留于后世，名字轮于天下，无绝以时，没有断绝，没有停止，至今还在歌颂他，称赞他。这个无绝以时就是说他的名望，他的恩泽到现在还没有断绝。岂可谓非贤大夫哉？难道西门豹不能够说是一个贤大夫吗？这个岂可谓就是难道说，难道说他不是一个贤大夫吗？传曰，这个传曰，这个传就是古书，在古书上说，子产之政，子产是郑国的一个贤大夫，他把郑国治理得很好，原来开始人民也是怨恨他，人民甚至于说谁要杀子产，我帮他一起跟他一起去杀，可见的人民对子产开始当政的时候啊，非常的不满意。可是后来子产对人民做了许多有利的事情，最后人民歌颂他，称赞他，人民说子产要是死的话，谁能够继承他呢？从这段话里头我们就知道，子产在当时的郑国也是受到许多人的毁谤，可是后来完全改观了。这是讲子产。所以子产在治理郑国的时候，民不能欺，人民不能够欺骗他，因为他精明能干，人民不能欺骗他。子建至善福，这个子建是孔子的学生，在春秋时候 他做山东善府县的县长，他在做善府县的县长完全是宽厚待人，可是人民受到他的感化，自动的不犯罪，自动的大家都能够和睦相处，所以人民不忍欺骗他。这个子建是一个非常忠厚的人，非常有仁德的人，所以人民不忍欺负他，被他的仁德所感动。那么西门豹自业，民不敢欺，他的那种威严，他的那种魄力，他的那种刚强，人民不敢欺骗他。这三个人都是古代的政治家，都是在古代从事于政治非常有贡献的人。三子者他们的才能，谁最贤哉？哪一个人最好呢？那我们是佩服子产，还是佩服？才能谁最贤哉？这个三子就是指的子产、子建还有西门豹。他们三个人虽然作风不同，但是同样的都收到了把地方治好的效果。那以他们三个人的才能，谁最贤能呢？辨治者当然别之，这个辨治者就是说懂得政治的人，他们就一定能够分别出来，能够分别出来谁最贤。可是在我们现在看起来，他们三个人是各有千秋，我们也不能够判断谁最好或者是谁最差，因为这三个人